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硬核说，我是主播阿甘，
我是 AD。
大家好，我是嘉宾胡萌，
非常高兴又可以在空中和大家见面。然后这一期节目呢，大家听到了一个陌生的声音，但也不算是陌生啊。如果听我们硬核说比较久的朋友，应该在几年前听过胡萌的声音，当年我们还在 MacLab 上边一起连过线，对吧？
嗯。
然后胡萌，我做个简单的介绍啊，知名历史播客主播蒙头读书的主理人，然后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蓬荜生辉。可是为什么要把胡萌给请过来呢？是因为我跟 AD 啊，想和大家聊一部最近这些天在中文互联网上特别火热的韩国电影。这真是不开玩笑。我今天啊，在做资料储备的时候，我在 B 站上边搜了一下这部韩国电影的名字，结果呢，发现有盗版片源。可是你们知道盗版片源在 B 站上边播放量是多少吗？
100多万。
他作为一个盗版片源，100多万，然后还有3000多条弹幕，可想而知在中国大陆他到底有多火。然后这部电影的名字呢，就叫做首尔之春。然后这部片呢，是去年的韩国现象级电影。最近很多人都说韩国电影快完蛋了，韩国电影在韩国境内卖不出去了，但这部片子去年呢，在韩国拿到了1300万观影人次的票房记录，成为了韩国影史上第6卖座的电影。而因为这部片子它的背景啊，涉及到非常庞杂的历史知识，我们就把胡萌请到了这期的节目里边。然后这儿再说一句啊，因为我们录制节目的时候呢，正好是正月15，可能会有零星的放炮声音，希望大家听到之后呢不要计较。我们三个人是远程录音的，因为胡萌不在北京。然后咱们按照我之前写的那个小提纲，咱们进节目的内容好吗？咱们先来聊一聊对《首尔之春》这部电影的一个简单的评价。
那就我来先说一下吧，因为我应该算是咱们三个人里头第一个看《首尔之春》的，记得应该还是2月8号的晚上，我第一时间就冲进去点开看了，但看了10分钟我就把它关了，因为发现那里面用的是 AI 字幕，根本就看不懂。我是死等，等了差不多有一天吧，在除夕的当天白天出来了一版能看的字幕，然后我在那天下午看了。所以首尔之春正经是我春节档看的第一部电影。
嗯，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春节档那期节目的末尾，我还说了一嘴，其实这个春节档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首尔之春。
嗯，
因为这部电影我看完我就一个感受，真牛逼。我当时也发了一条微博，但是呢我要说句实话，就是我因为对于韩国历史不太了解，所以我在看首尔之春的大部分时候是蒙着看。我当时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黄正明演的这个角色在电影里头他叫全斗光，但是因为字幕版本不同，有的字幕里头把它译成是全斗康。我其实并不知道他是历史上有这么一个真实的人物叫全斗焕。
嗯，
当然了，我也并不知道全斗焕的他最后的最终结局是什么，所以说我在看的时候是带着一种很大的期待去看的，我对于结局真的是完全未知。又由于我们看了这么几十年电影，然后如果说这种电影在国内比较少见的话，我觉得好莱坞电影里头应该也还有一部分。那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觉得会带入之前看电影的那个习惯，因为在这部电影里头郑宇盛扮演的这个角色叫李泰信，他是正面人物，而且在整部电影里头他有很多的角色高光，你在看的时候觉得他真的是一个为民请命的好军官。所以在看到后半部分的时候，虽然我非常喜欢黄镇明，但是我作为一个真实善良勇敢的中国人，我还是希望郑宇盛能够赢。但是看到最后的时候黄正明赢了，当然我拍掌叫好，因为这是韩国电影的一个，我觉得这么几十年来一个习惯吧，有很多韩国的电影其实你他的结局是意想不到的。然后再看到他的真实人物原型，就是当他那个彩蛋出现的时候，我才知道啊，原来全斗焕就是后面所说的那个什么什么事件的屠夫之一啊，还有人说是韩国蒋介石，这个名号我是知道的，我才把这个人和独裁过韩国那么应该差不多有10年时间的这么一个独裁者联系起来。
嗯，
然后我在当下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韩国真敢拍，第二就是怎么说呢，还确实还有点羡慕，就是韩国真能拍这个。但是我就不能往下深聊了， 在电影里头有两个情节我印象特别深。第一个情节就是全斗光派和李泰信派，他们两方都想要让跟他们关系更近一点的部队尽快的进入首尔，以夺取优势。而中间有一个情节就是他们两方都联系到了一个叫第二空降师的部队，然后你就看到那个部队一下子要过桥，一下子又不要过桥，就是被两边拉着走。我觉得这个情节就让我想起了那句话，就是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我就觉得这场革命怎么这么的儿戏。还有一个情节我也觉得特别牛逼，就是当李泰信方想要反击全斗光的时候，全斗光手下的一星会成员每一个都在打电话，而他打电话的对象就是李泰信方的，我们所说电影当中好人这一方的吧，好人这一方的部队里面的各个阶层的士兵。他是渗入骨髓的，从各个角度去策反他们。就这两个场景让我觉得这场叛变简直有一点不可思议。又因为这两个场景太过儿戏了，所以到最后这场叛变真的能成功，也让我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大为震惊。
OK， 胡蒙你呢？
好，这样的，我这个电影我实际上看了三遍。我不像两位这样了解这个电影，我是因为阿甘找我说，哎，说有个电影挺好叫《首尔之春》，然后看一看。然后我看了第一遍，我第一反应，这不就是五共的电影版吗？就是有个
第五共和国。
第五共和国。
嗯。
但这部片子我要分几层去说啊。首先从人物塑造上来说，韩国这位影帝，尤其我最喜欢是郑宇盛，演得非常的好。而除了郑宇盛以外，我要夸谁啊，我要夸黄正民老师演这个戏。因为武功里面有个很致命的问题，就当年李德华老师演这个全斗焕，我后面称呼这些人，我可能更多时候就称呼他的历史人物名字了。我真的不太分得清电影里面叫什么，因为我记得比较明白历史叫什么。就是李德华老师在演全斗焕的时候，他面相太好了。全斗焕虽然你看那个正赤照片是一个非常望之似人君的人物，但实际上在我看历史里面他是一个非常猥琐的人。李德华老师尽可能做了很多很狰狞的面目，但是由于他形象过于正面，给人感觉就是这种，你就想想一个很正面人物非得做出很扭曲和猥琐的表情会显得很搞笑。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武功里面很多情节会成为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人物塑造上我觉得很成功，这第一点，就是人物塑造很成功。第二点，如果我们抛开历史情节去讲，就是单纯看剧情很爽，这部戏是个非常好的爽片，就是它作为一个政治斗争剧，它能够去拍一个离现在其实满打满算也就是40年的事儿，拍得很精彩，这点很难得。我就说从剧情上来说，包括各种各样的布置，包括各种隐喻打光，各种色彩的安排，包括尤其最后那张照片拍得非常好，因为那张照片真的跟真实情况是非常像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这部电影如果你要从历史角度来说，拍得太儿戏了。我这样说吧，就我对这部电影评价什么呢，就是很多人会第一反应，哎，人家真能拍啊，真敢拍这个电影啊。但是它有个什么问题呢，这个电影是当朝拍前朝的事儿。
对，
他不是说是当朝掰当朝的事儿。
嗯，
对武功的批判是六共的合法执政基础。
嗯，
所以他怎么样批判全斗焕都是对的，他怎么样树立张太完，也就是电视剧里电影里面那个叫做李泰臣都是对的。尤其是在电影里面非常明显，就是他做到什么程度啊，为什么我说他叫李泰臣不叫李泰信，当然这个政治翻译没出来咱们不知道，因为他这个人就是在影射李舜臣。李舜臣在韩国什么身份呢？
20艘军舰打赢了日本上百艘海船的那个战神是吧？那个传奇武将。
我这样打个比方啊，就是《人称窝烂》里面，当年的朝鲜被日本鬼子，也就被当年的丰臣秀吉跟撵兔子似的，从釜山撵到鸭绿江，整个朝鲜满打满算，从上筛到下，就是一个李舜臣像个将领。他在朝鲜文化里就跟关公一样。然后在电影里面那个大打光，一个站在那里拿着刀的一个武士，我不知道你们还有印象那个镜头没。
李舜臣的雕像。
就是李舜臣俯瞰着汉城，或者李舜臣俯瞰着首尔。所以他把这个事情非常简单化的成了一个善与恶，极端的善 与吉德勒厄。那我们如果去拿我们中文的文化，去中国的文化套一下，你会发现那就是关公跟曹操嘛。
嗯，
就这么简单，就是关公跟曹操。
满江红的故事。
就是、这甚至他就是一个满江红的故事。嗯，就在这种情况下就导致个结果，就是他这个东西不能拿历史去深究的。他把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几个观点一改编以后，你发现他把一个很复杂的政治斗争故事给平面化了，扁平化了。
嗯，
好处是这个电影我会让我爸看，看着超爽。嗯，但坏处是他没咱们中国很多网络上所讨论那种深度，因为他最大深度他是没有讨论到的。就这儿我可以提个问题，整个电影里面这个全斗焕，或者说电影里面的全斗光，他是一个无比猥琐，看起来跳上跳下跟个猴一样的东西。
嗯，
而且他身份也不高，少将。
嗯，
武功里面全小将的梗嘛。
嗯，
少将为什么他能拉着一群中将和一群手下的上校一起搞出来这么一场政变，而且他能玩成这个事儿？如果按照这个电影拍，你就觉得不可思议的。哪怕有电影里面所说的议会，也就是咱们所说真实历史上的一协会，它也是不可思议的。这背后实际上有很深层的问题，而这深层的问题他没拍，因为这个深层的问题其实就是现在韩国的根本问题，他没有拍，这就是他的一个核心麻烦。
两个问题，刚才呢你提到第五共和国和第六共和国，你能不能向我们的观众普及一下韩国所谓的第五和第六共和国是什么？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普通观众可能跟我一样，长久以来的一个概念是韩国从建立到现在应该一直都是一个大韩民国呀，它为什么会分第一到第六共和国？
因为韩国有两个问题在这明摆着。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韩国本身，它实际上经历过多次的这种
政变，
我们可以说叫军人控制，到民主政治，军人控制，民主政治，军人控制，民主政治，这样反复折腾。甚至说我们等会儿会聊到的朴卡卡，就是朴正熙，他本身就既兼具有民主选举和军人政治的特色。
嗯，
是他执政期间就有第三共和国和第四共和国，本质上是韩国会不停的由于这种斗争而去改宪法。就是我们别看韩国历史，实际上韩国的历史，或者我们所说的大韩民国历史，或者南朝鲜，它的历史其实跟我们中国新中国历史其实长度差不多。
嗯，
两边建国其实前后差不多。
嗯，
但是它本身是已经经过几轮它的这种政治斗争了，导致结果就是它不停的换宪法，这种宪法换就是我们说叫原地掉头，所以导致现在它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准确来说是从九十年代以后的，民主化以后的叫第六共和国。
嗯，
这是他的核心问题，就是他不停的在原地掉头。
也就是说，改一次宪法就大动一次国体，然后就变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这样共和国的称呼。
第一共和国大家不用考虑别的，只要记住一个人都行了。我们中国的老敌人，独裁者李承晚，抗美援朝打就他嘛，就是李承晚，他成为了大韩民国缔造者。然后呢，他独裁一直到1960年的时候，当时实在忍不住了，便有了当时的一些运动，把他给推下去了。随后就是第二共和国，第二共和国当时实际上是，这时候就韩国国会终于修了宪法，然后开始搞把总统制都改成议会内阁制了。这个具体内容就是整个体制都变了。
嗯，
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从美国那套变成英国那套了。好，这时候终于选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民主党守旧派，叫尹普善，终于成了总统。但实际上他的位置很不稳固，他连总理都提不出来。很快就有了朴卡卡，有朴正熙的516军事政变。
嗯，
516以后他又折腾，把两院制改成一院制，然后废了议会内阁制，恢复了总统制，就又换回美国那套了，而且加强版的美国。随后又建立起来他的这个制度，这个制度这我们说朴正熙的前一部分到1971年之前，咱们应该把它叫做第三共和国。嗯，但朴正熙在1971年碰上一个对手，这个对手叫金大中。这金大中挑战非常严重，他呢强行的继续当他的总统，甚至后来还把这个宪法改成了一种，他就成为了大韩民国的太阳。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说第四共和国。
嗯，
随后呢就发生了我们所知道在武功的电视剧里面非常著名的叫初中射日事件。
嗯，
朴正熙在一场宴会上 被他的手下金载圭给刺杀了、
嗯、
这直接突然导致第四共和国终止。朴正熙遇刺以后，当时由总理崔圭下代行总统职务，随后就发生了我们这个电影最核心的那个内容，就是当时的双十二事变，也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网上开玩笑叫西比西比苦爹塔，就是这是韩文，西比西比就十二意思，苦爹塔就是军事政变的意思，就是双十二政变。随后虽然崔圭下当了一段时间总统，但是他根本顶不住全斗焕，全斗焕就把位置拿过来。后来全斗焕辞职以后，全斗焕把的位置交给了他的好朋友卢泰愚，卢泰愚当了一段时间，其实就当了十天以后，随后就正式的在1987年10月韩国再次更换体制，就进入到民主化进程。这民主化进程里面卢泰愚先当，随后就是到1992年金泳三正式代替卢泰愚，成为韩国第一任民主化后的文人总统，一直到现在就是第六共和国。所以我们看他基本上每次出现第一第二共和国，就是我说的原地掉头，完全改了国体了。这就是咱们说的第一到第六共和国的过程，一直到现在我们说的尹大统领还是第六共和国的总统。
明白。所以就是说韩国所谓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就像刚才胡蒙所讲的一样，军人独裁民主政治，军人独裁民主政治，军人独裁民主政治，现在是第六共和国又是民主政治，对吧？然后现在是当朝写前朝的故事。所以刚才胡蒙提到了一个点，就是在这个电影当中，对于全斗焕他的形象，对于当时他们那一派别的人物是极尽丑化之能事。然后我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尔之春他的剧情啊，因为可能有的朋友还没有看过。前两年呢，有一部电影也在国内很火，叫南山的部长们。那部片子呢，描写的就是1970年代朴正熙执政时期末期，大概就是7879年发生的故事。然后那部电影的结尾呢，是朴正熙遇刺。而首尔之春很有趣，它其实是顺着南山的部长们的故事往后讲。电影的开场就是朴正熙遇刺，而全斗焕呢成为了调查朴正熙遇刺案这个小组的组长吧。然后因为朴正熙遇刺导致首尔出现了权力真空，于是在1979年的12月12日晚6点开始，首尔或者我们应该叫做汉城，那个时候还没有改成首尔，经历了一场十小时的叛乱，或者说内乱。在这场十小时的叛乱之后，全斗焕和他的一心会上位了。后来呢，故事大家都知道，全斗焕成了韩国总统，然后如何如何。这部电影当中把主要人物分成了两个派别，两个派别的领头人，正派就是郑宇盛扮演的李泰臣，也有一名叫做李泰信。而反派呢，就是刚才我们都说到的由黄正民扮演的全斗光，原型就是全斗焕。我之前看这个电影实际上是 AD 推荐的，然后我在看完了之后其实反应跟 AD 是一模一样，就是我觉得这片太自由了，就是韩国人怎么能拍这么一个片呢？因为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也很想知道在某些特定的年代里边发生的故事，对不对？但是你现在回过头去，可能以前咱们国内拍过西安事变，它没有拍的那么直接，当然也很好看。然后呢，我还想到一部电影，是1990年创造过中国人民观影奇迹，就是90年代最后一部大陆观影人次过亿的统计的电影，叫做周恩来。那部电影一开场其实就是周恩来总理，然后坐在一辆军用吉普车里，然后从一个长街上驶过去，然后两侧上都是挥舞着红旗，然后群情激愤的年轻人们。然后那部片子其实就是讲周恩来总理在生命的最后那几年时间里是如何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自己的善良去保护那些曾经的战友们，去保护那些曾经的好友们。然后最后的那个结尾很让人动容啊，十里长街送总理。这部片子是我想到的我们最近的一部可能和首尔之春它的表达利益会比较像的那么一个作品。当然周恩来非常非常好看，我觉得远比首尔之春好看，伟大极了的一部电影，在1905电影网上边大家可以去看啊。如果你喜欢首尔之春，你会更喜欢周恩来，因为那部片子真的更好。然后我看完首尔之春之后，我跟 AD 有一个共同的想法，真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甚至都引发了我一个思考，是不是以往我们理解当中的那种比如说军事政权的变替，然后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可能并不像我们想的一样都是精密机器一样的运转，可能
那么缜密。
没错，就是在不断的小失误，但是大方向推进没错，加小巧合不断的碰撞下，最后变成了我们知道的历史。然后这个片子它几个视角我觉得特别好。第一，就是你会发现全斗焕他手下的人就是一盘散沙，就是一盘散沙，居然是被谎言跟吹牛逼给哄聚到一起，最终完成了一场雄心勃勃的政变。而另外一方，李泰臣扮演的这个角色，我开始我没有理解到，因为我没有联系起李舜臣，胡蒙的这个说法一下让我理解了，他这边是绝对的正，但是从他往下，他联系的人跟在这个政府体制里边工作的人也都是一盘散沙，稍微凝聚一点也不可能让另外一个草台班子就夺权了。这部片子给我的启发是在于这儿，我就进而去搜了一下这个片子背后的双十二政变，可是结果发现好像不对呀，就是韩国人的历史，真正的历史不是像这片子里边写的呀。所以今天我跟 AD 我们俩聊的时候就说，还是得找胡蒙过来，让一个懂历史的人和我们聊一聊，否则的话很容易滑天下之大吉。然后就像刚才胡蒙过了之后给大家补充了几个点，第一，这是第六共和国讲第五共和国的故事，他站在金人的视角上边去写前朝，人物的刻画上边才会出现一个呢是岳飞，一个呢是秦桧，这样级别的塑造直接都把郑宇盛扮演的这个李泰臣对应成韩国的武神关公啊，李舜臣了，对不对？然后全斗焕这个角色，我说实话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他是全斗焕，为啥？因为我南山的部长里边我就记得全斗焕是一个光头，他秃头，然后看那片子里边秃头，但我说诶，这个角色怎么长得这么像黄正民呢？结果一看还真是黄正民，但我说啊，黄正民演全斗焕演的这么丑吗？我又去搜了一下历史上的这个全斗焕，发现全斗焕长得真的挺丑的，还挺写实啊。就这样的两个角色，用这样的我们不能说爽剧吧，但起码是一个很新的结构，很新的展示历史事件的拍摄方式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绝对是爽的。但是呢，为了解决历史方面的谬误，就把胡蒙给请过来了，好吧。然后我觉得咱们刚才对这个片子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评价，咱们再顺着之前的这个结构往后边聊，咱们聊一聊首尔之春是不是存在原型事件，当然肯定是存在了啊，双十二政变原型事件是怎样的，和电影里边有哪些同意处，这块可能胡蒙你得多说点。
我接着你这个话聊吧，就往下说。因为刚才阿甘说了，就这个电影他本人看着很爽，这个爽一直我认为这个电影就是他拍给韩国人自己看的，拍给这个美国人看的，甚至他希望拍给中国人看，然后给人感觉就是我天，这都能赢，这就是大家看完的感觉，就是这一帮玩意儿竟然能赢，对吧？这是所有人的感受，就特别奇迹。但实际上我来先说一些细节的东西，就这个电影里面有这么几点是跟历史上大相径庭的，因为我专门查了一些资料，包括开头出现那位，我就直接说原型叫什么了，我真记不住他叫什么，就原型是当时的纪检司令部司令郑生和，他不是一开头的时候把由郑宇盛演的这个李泰臣把他给叫过来谈话吗？这个电影实际上他把很多事情都给讲得太爽了，但实际上当时情况要复杂得多，我们讲三个小细节就明白了。第一个，我查了包括像郑成和的回忆录，包括像很多类似的书籍，国内在90年代的时候出过很多书，现在能找到资源。郑成和在电影里面和张太丸，我就直接说真名了，是说哎呀，邀请他来当首都的司令的时候，当时反复说哎，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真实的历史里面，当时郑成和的态度是很暧昧的，他没有显电影里面显得那么高大上那么正直，在真实历史他很暧昧的，他很多事儿没有跟张太丸点名。电影里面显得男主角他实际上感觉好像他对很多事心里有数，但实际上在历史上真实的情况下，张太丸很多对很多事没数。张太丸被邀请，就跟电影里面也演了，李泰臣被邀请去吃酒，等他回来的时候开着宴会回来开始发现不对，其实当时历史上
参加宴会
张太丸回来的时候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他只知道不对而已，他既不知道全斗焕搞事情，他也不知道他手下到底哪些人是所谓一些会的人，他是在事变变化中，他在我看来这个人，这个张太丸真的算是完人，这点不假，就是他真的是很正直的军人，他是在事变过程中 本着自己作为一个韩国军人的一个对于宪政体系的维护，而进行了很多完全迥于其他人的选择，就是把他立成一个非常正面的人物是对的。而至于那个郑生和，电影里面显得他也比较正面，那完全在我看来，我理解历史人就瞎扯。因为有一个故事我给你们讲讲，这事儿电影里面没讲，就因为朴正熙被刺杀了，那刺杀以后调查不是就由当时的这么一个保安司令全斗焕负责吗？全斗焕的青瓦台发现了9亿还是9.5亿韩币的不明资金，按理说全斗焕应该是要去跟这么一个郑生和商量，这钱怎么办。然后全斗焕自己做主了，他把6亿留给了朴槿惠，然后呢把1亿里面一半5000万拿来当自己的运营资金，有5000万有说是送给了当时里面那个有个很窝囊国防部长，你们有印象吗？
对对对，
有
国防部长后来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劝退了那个炮兵。
有5000万送给了这么一个卢宰铉，这个我们开玩笑叫地保王子。后来又把2亿交给了郑生和。郑生和两个态度，第一个表示很不满，不满不是说你给我2亿不满，是因为这事儿你怎么不经我商量，不给总统，
应该由我来分配是吗？
哎，对，你凭啥自己分这个钱，这第一点。第二点更有意思，这是在我看的回忆录里面的原话说的，他说我把这个钱存在固定账户里面，以后会把它用在应该用的地方。
嗯，
这话说来你们信吗？
明白。哎，我通过你这几点我补充几个我知道的知识，我不知道对不对啊。第一个，我之前查资料，郑宇盛扮演的这个角色原型，实际上他并不是被全斗焕骗去一个饭局，而是他自己去喝花酒。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是真是假，然后
这个不能确定。
嗯，但是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他是去喝花酒，喝花酒回来的路上被人告知政变了。但是在这个片子里边，好像就像你说的一样，当然郑宇盛扮演的这个角色原型本身就很正直，可是在这片子里边把他塑造成了一个完人。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全斗焕这个角色其实也挺复杂的。全斗焕特别特别崇拜朴正熙，甚至呢他比朴正熙只小14岁，但是是以父子相称的，而且他跟朴槿惠的关系还特别特别的好，拿他当自己的妹妹。所以就是刚才你说他留了6亿给朴槿惠，反而还坐实了这个说法。
对，他确实留了6亿给朴槿惠，这是在历史上有的。
嗯，
这点儿，当时的情况是，那个总统崔圭夏好像没有什么意见，因为好像还没到他那儿。
嗯，
当时的这个郑生和是非常愤怒。
嗯，
但当时这个卢宰铉是很窃喜自己收到了5000万，
就是这国防部长。
嗯，
对，这国防部长很有意思，后面他会反复出镜。
嗯，
哎，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在电影里头，其实我们看到，当他们政变之前，郑宇盛扮演的这一个角色和黄正明扮演的全斗光，也就是全斗焕，他在政变开始之前，两个人就已经有很强的对立情绪了。但是在实际历史上，其实他们两个人对立情绪根本没有那么重，或者说他们两个之前可能根本没有像那样子电影里头展现的那样硬碰硬的相处过。
我再打个比方吧，这样的你们咱们听众都容易理解这个问题啊。我打个比方，这个比方是这样的，就是首先有这么几点我们得注意。第一点，就是所谓的一心会，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一个陆军士官学校里面第11期为主的一个军人圈子，
类似黄埔军校那么一组织。
对，对。那么张太晚，也就是咱们电影里面那个李善臣，他不属于这个圈子里面的，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这背后还有一个小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不去看韩国历史，不太关注。就韩国历史和中国历史有很大差距在哪儿呢？就中国从咱们所说的宋朝以后，基本上大概进入到一个平民的社会，就是说虽然说有贵族、有官僚、有这些地主，但是整体上社会流动性很强。
嗯，
就打比方，咱们所说的曾国藩、曾文正公，他家往上倒三代，也就是农民啊，或者说小富农、小地主。但是韩国的两班政治是非常强的。这里有个问题什么呢？就是张太完这个人本身出身呢是比较好的，全斗焕的出身呢 应该是一个比较穷的奴隶
平民的那种。
对，
电影里面有一点演到了，当然这首先得说，全斗焕的成绩是很差的，但是全斗焕给他自己那手边那帮一帮子校官说嘛，哎，你们的成绩都可以上汉城大学了，结果你们呢，因为各种原因来这当兵，你们难道不想？意思就是你们难道不想当将军嘛，不想获得一个将星嘛？就是他这样煽动为什么管用？这里面其实也有那么一层阶级矛盾在这。这个阶级矛盾可能我们有时候觉着不关键，但实际上我们要讲，在军队这个圈子里面，你是富家公子，我是穷人，我们这哥们都是穷人。他真的有时候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说像这个全斗焕啊，帮忙有时候弄点什么东西来扶持一下这边穷兄弟，他是管用的
啊。
嗯，这个我补充一点啊，就是刚刚胡蒙老师有说到，其实全斗焕呢，他是所谓的这个韩国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一期的学员，他前面他因为他是第十一期嘛，所以意味着他前面有十期，但是第十一期和前面的十期都不一样。我查了资料，上面说前十期的这些学员其实他们都没有经过完整的学校学习，基本上都是进学校学习三到四个月就直接上战场了，也有很多是做了炮灰。而他们第十一届应该说是第一届学生正正经经的学了四年，所以他们这一届学员确实有很强的自豪感。所以后面一星会的这一些骨干成员里面其实没有他们的老大哥，第十一届就算应该算是最大的了。因为韩国学长学弟制不是也很也很强嘛。然后刚刚那个胡蒙老师有提到，就是全斗焕其实他学习成绩不好，我在资料里有查到啊，就是一星会的前身是一个叫五星会的组织，而在那个学校里面呢，其实还有一个团体叫青竹会，青竹会的这帮的学生呢学习成绩都很好，但是阴差阳错，学习成绩不好的这帮人毕业生基本上都去了前线部队下基层苦嘛，而青竹会的不少成员因为成绩优异都得以留校任教。但是有意思就有意思在，大概就这样一晃六七年过去了以后，这些曾经的学员进入基层的基本上都成为了韩国陆军中非常重要的一员，而那些当年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反而只是有一个教职而已。
嗯，其实刚才胡蒙那点应该解释了这个问题，就是韩国跟中国不一样，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很强，就是我们可以改变阶级，但是在韩国这边特别看重出身，可能也是因为韩国它这个地方大家也都知道啊，它是李承晚发明的，对吧？然后常年呢和金家对峙着，所以呢往往就会有是不是金家要打过来，甚至零星的会有冲突，上前线是真的上前线。那些家境比较好的出身比较好的那些家族可能就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跑到前线去，那就错过在基层历练然后最后出将入相的机会，往往就是做文职了。反而那些家境没那么好的，因为有了当兵然后有了南韩北朝两方对峙的这个历史事件，反而呢在军队里边得以有晋升的机会，改变了刚才胡蒙说的因为出身阶级导致自己没有办法完成社会变迁的这么一个状态，对吗？
我认为它里面有这么一个成分的，因为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说这第十一期它是真正第一次能够把这些学生能够上完学去正式的完成这么一个军校的毕业的流程，是因为第十一期是1952年1月开始的。我们得看看我们的抗美援朝时间，时间一对就明白了，它实际上1952年1月开始的，所以他们能有那个条件，当然仗也基本上打完了才有条件去学习。而这些人后来被分配的地方，比如最典型的像我们所说的这个里面最关键的卢泰愚，也是后来的电影里面也反复出现，就他就长期站在全斗焕身边那位，甚至包括后来合照时候两个人还牵手，包括后来上法庭时候两个人还牵手，真的是死党。他本身就是被派到了非常重要的第九师团白马师团，是顶在汉城前线面对北边北朝鲜压力最大的精锐部队。就这帮人 最关键他们在最精锐部队，而且更要命的是全斗焕他有一个经历很有意思，他后来是进入到了当时的空降团做副团长。而这有一个很 bug 的事在哪儿呢，就是这个空降团后来分成了我们说的第一、第三、第七、第九，哎，第一、第三、第五、第九，我记不清这个顺序了啊。就是在电影里面是二四六八十就那种感觉，
嗯，
就它分成了几个空降旅团。这几个空降旅团的人绝大多数，为什么全斗焕能调动他们？
嗯，
是因为他就是他们以前
老
部队的领导，对。而更要命的是什么呢？是这些空降团的调动，空降部队调动是不需要经过美韩联合司令部的。这就为什么在整个事儿里面，全斗焕可以占很大优势。一个段子怎么说？一空叔出动，就是这第一空叔旅团能够出动，它本身背后就是因为全斗焕手上有兵的。
嗯，
而有兵这个事儿，实际上是朴卡卡对于这个干儿子的信任，就是希望通过他来统治整个军队。这个中间的关系，一心会是当时朴正熙以及甚至背后的美国人乐见其成的东西。
嗯，我在这儿补充一个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我刚刚不是说他们一心会的前身是五星会吗？五星会顾名思义就是有五个来自岭南地区，就是韩国庆尚道北部到南道地区的年轻人，以同乡为由组成了一个小团体。而当时呢，军人们的理想就是当上将军，肩章挂满将星，再加上崇拜担任联合国军统帅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麦克阿瑟这时候要评论了，因此这个小团体便自称五星会。而且呢，这五个年轻人还非常的中二，他们像梁山好汉对应天罡地煞星宿一般，给每个人起了非常中二的名号。全斗焕是勇星，勇敢的勇。卢泰愚是冠星，冠军的冠，还有黎星，黎明的黎，金富东，彗星，崔庆泽，雄星，朴炳夏。这中间呢，从五星会还有一段时间会过渡到一个叫七星会的组织，有一点的扩员。最关键最关键，待会儿胡蒙老师应该可以介绍一下，就是以全斗焕为首的这个七星会应该是帮助了这个朴正熙的政变，所以朴正熙之后才重用这个组织。而一心会的这个名字也取自一心为了太阳，为了祖国之意，后来改称一会。至于这个太阳，其实指的就是朴正熙。
对，在1961年那个516政变里面，全斗焕实际上带着他这边他支持他的一些青年军官，包括像我们所说这个他自己的老朋友好兄弟好基友卢泰愚，包括他的一些前辈，
嗯，
就是咱们在电影里也看到了那三位，车圭宪、余学胜、黄永石这三位，他带着他们支持了当时的朴正熙，所以他能成为朴正熙的心腹，所以他能成为军队情报部门中的核心。是当时啊，当时朴正熙是希望，哎呀，要不你看你干脆脱下军装转正职吧，人家都不转呢，他一直在坚持做一个军官。对于朴正熙来说，最核心问题在于哪儿呢？就他地位不高，全小将嘛。这小将梗怎么来的？就著名的第五共和国里面，
嗯，
他那个牌子，
啊，少将，嗯，
少将全斗焕。结果到这个时候，到拍电影的时候，拍电视剧的时候，韩国人已经不太认识汉字了，就直接写了个小将全斗焕，而且一直维持了六七集，
嗯，
韩国编导终于发现不对。更尴尬的是人家就没做心呢，给那小的下面贴了一撇儿更扎眼，就这么一说全小将。就他实际上地位并不高，二星少将，就是下面还有准将，但是他掌握的权力非常大。这个权力大到我们可以在电影里看到，他掌握着整个首都圈的情报和通信，这个太要命了。就这场斗争在电影里面看起来很草率，但实际上全斗焕当时真正对手不是这么一个整个电影里面的核心张太丸，也就是我们说的李善臣，而是当时他的上司，
嗯，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郑生和，这是他的真正对手。张太丸其实反而是在整个故事中一个意外站出来坚持斗争的，坚持反抗的一个人，他很意外，
嗯，
就是那么整个这故事里面就这么，包括像电影里面他有个情节实际上改的比较离谱啊，两个情节。第一个情节是什么呢？就是全斗焕在电影里面有一点我们看到了，就是 他在去总理府找代理大统领签字的时候，他被扣哪儿了？那个情节，那实际上是加息，强行加息，是他跑了以后消息才传到，他就已经跑了，没有这出戏，没有这么 离谱的。其实我们想个道理啊，已经被扣哪儿还被捞回来这个事儿，其实是比较难的。
对，太过戏剧化了。我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在想啊，这都能逃掉？
对。他其实在有意的加强戏剧化，甚至有意的在创造一个你们这群草台班子的感觉，但实际上没有出现这个事儿。第二个就是在电影里面有一点，就是你能看到，就是似乎全斗焕手下包括卢泰愚，包括他那个一空书的那个旅长，我想旅团长我前面叫什么名字了，就这两个人在派兵时候都很犹豫啊，需要全斗焕去骂一顿卢泰愚，需要全斗焕拿枪顶着自己才出兵。
嗯，
历史上他们是很干脆的。
哦，
一空书出动这个事儿还好说，因为一空书本身就是他老部队调兵去动，去直接敌在参谋本部，直接就把参谋部给围了，把国防部给围了，这事儿还好说。但是我们要知道，调白马师团的兵回来，白马师团的顶在最前线的。调这个军队回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万一金将军突然打南下怎么办？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调这个兵你不去告诉美国人吗？美国人是实际指挥啊，好吗？你现在你把这军队调过来，卢泰愚是不是说冒着上军事法庭，是冒着持枪子的风险呢？卢泰愚在历史上，只要我查资料里面，没有那么犹豫，直接就把兵调回来了。所以你会看到历史上的全斗焕这群手下呀，要比电影里面写的要
忠心的多，
果敢的多，果敢的多，
既忠心又果敢。
对，他的团结度要果敢的多，这就是电影跟真实历史的一个区别。然后这个区别其实上就塑造了我们这种感觉，就是我天，这都成这种感觉。
对对对。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我觉得这电影特别值得讲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应该这样说吧。就是我们感觉啊，就是，整个的故事里面都是通过一些诈骗完成的，就比如最典型的说，这个金全斗焕最著名的电信诈骗嘛，我们来立一个君子协定嘛，然后人家说你这事儿还不如司马懿呢，司马懿好歹指着洛水发誓，你连汉江都不指，你说了那边那个尹成敏，就是电影里面叫什么我不知道啊，就是历史上这个，因为当时的。参谋总长郑成和已经被抓了嘛，已经被全斗焕抓了。当时的负责的参谋次长尹成敏，就是我就这样子说个君子协定，你就信了，你就把你那边的啊七空书给撤了，你就相信一空书会撤回去吗？这个事看起来很不合理，但实际上我们反过来想想，这何成不是尹成敏有意成人之美呢？他有意给一个台阶下。我有意的允许你这样做，我有意的达成这个目的。人家又不是傻子，人家能做到中将或者上将，他不是个傻子，他肯定明白这道理。那人家是不是有意的装傻呢？这是很有可能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他的角色就非常特别，就在整个关键里面就是这么一个大桥，这么一个心中大桥，你能不能过？
对，
电影里面写的很戏剧化，包括像主角他站在那拦车，历史上也不是他，应该如果没记错，历史上不是他。整个故事他是有意的往戏剧化塑造了，但是真实历史要比这复杂多，要比这复杂多。就是我说的几个，就是明显的历史里面的事儿和真实里面的事儿其实差挺远的。而这一差的远，就有意的把这故事塑造成一个我们看着好爽啊，但是你如果品这事总觉得有点略扯淡那种感觉。
明白
明白了。
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说了很多和历史原型事件不同的地方，那这部电影有什么和历史原型事件比较接近，或者说就是历史事件原型当中取材来的部分吗？
其实这电影里面我觉得最让人震撼的就是他把什么拍出来了吧，就把最后这个，我还是说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就这个下崔圭下，就是总统，当时不是一帮子将领围着他说您签字吧，您签字，他不就说了一句这个叫你这叫先斩后奏吗？
对，
实际上他把什么演出来的，就是他把那个签字上面，他签完字以后，他在上面又写了个时间，他把这个镜头拍出来了，这个很关键。 那么这个镜头就证明了你这个政变而不是合法逮捕，你是事后补的手续。他写了一个1979年12月13号5:16，我没记错应该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这行字很要命啊，就是我签字了，我承认你们逮捕是合法手续，但不好意思，你是补的，你在你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叫政变。这个时间是整个文件里面很重要的，这点在里面反映出来演得特别好，这个事儿真是真实事件，就他确实把这时间签上来了。崔圭夏这个人他就是一个，你不能说他无能，这个你要说人家无能我觉得不合适，就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文人总统，就是你说他治国到底有什么才能这事咱不好说，但是他是一个典型的在一个正常国家里面会出现的一个四平八稳的文人总统形象。但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说这个电影里背后核心问题了，他大韩民国正常吗？
嗯，
这就是核心问题了，他大韩民国不正常啊，他大韩民国不是个正常国家。包括整个这一出大戏演完以后，就我们会感觉这事儿怎么这么离谱，这离谱之中真正的意外的点在哪呢？意外的点就在于朴卡卡被打死了，这事儿意外，这事儿谁都想不到。当然这个事儿咱们说实话也证明了朴正熙年老的时候确实是糊涂了，这个也证明这点，他连自己手下最核心的几个人他已经拢不住了，就说明他确实是糊涂了。包括在整个这个故事中有一点我觉得他没拍出来，就是全斗焕不是一开始就一定要搞什么事情的，很多事儿，这个事儿如果真的拍得好，它应该是个逐渐升级的，比如武功这点拍就比较好，它逐渐升级的，就是全斗焕想有些防御姿态，但是呢这边郑生和这边他也有些动作，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往上落的时候就落成了这么一个事件。他不是说我们看这个阴谋家去搞什么事的故事，给我感觉这是我自己对这个事件判断。
但是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我也有一点点像胡蒙老师刚刚说的那种感觉，就是其实全斗焕在一开始他也没有那么大的野心，直到他被逼到当那个郑生和跟他说要把他发配到一个沿海的一个应该是名声暗将的一个职位上去的时候，他才要起义心。
对，
给我的
感觉、啊、一开始没有那么坚定啊，就是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还真没有。他就是说我有想法，他可能也有这个想法，他也会与自己手下那些人那些关键的人去讨论讨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要想他要下这个决心，这个是很难的。这个电影里面对这个事儿我觉得拍的不是很好，感觉就是全斗焕一开始就是我一门心的要搞这事儿，结果我就随便搞搞搞成了。但是他没有把这个从零到一这么一个心态变化过程拍的特别的详细。当然这也是电影嘛，电影你要商业化你就不可能把这个事儿顾得很好，这是一个核心问题。
我刚才听你提到了一个问题，或者说提到了一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就是朴正熙遇刺，然后很多人都说朴正熙的死实际上是被自己的手下激情杀人，是在一个酒局上边他对自己的手下金宰圭说了大量侮辱性的言语，然后金宰圭在酗酒之下怒而拔枪把他给打死了。但是呢当杀了他之后，金宰圭呢就开始给自己奉上了什么帮韩国人民追求民主打倒独裁者这样的大帽子，说他其实是为了让韩国的人民更同情自己，给自己投下同情票，然后编造了自己的初衷，实际上就是一冲动杀人，受不了朴正熙的侮辱喝多了。这个事儿你有听说过吗？
这个事儿我特别推荐大家看另外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大家得自己找资源，在平台上不会有的。因为这个电影它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在政治上没什么问题，它主要里面有些暴露镜头比较多，荤话比较多。这个电影叫《那时候那些人》，它里面所表现的那个朴正熙遇刺案那个场景，跟我们所看的绝大多数的这个场景是完全完全完全不一样的。在那部电影里面，就是《那时候那些人》里面能看到那个场景很有意思，就是 当时歌手在弹唱，朴正熙是依偎在那个女大学生的胸上的，就一种一个老年人对着一个少女，因为他本身就22、23岁嘛，一个少女非常软弱，非常无助，又非常闲适，是有点荒淫的一种场景。刺杀的那个金仔龟整体上表现的就是比较紧张，而当时另外一个人就是车之彻就表现的相对比较放松，甚至比故意表现的比那个朴正熙更放松。就在这场景下，然后金仔龟把当时的朴正熙还有车之彻给杀了。这个杀这个过程中其实在我看来偏向于，就我认为，这是我个人认为，我认为这个事儿它其实是很偶然的事情。金仔龟没什么，就我因为原因很简单，你指望一个特务头子有良心这个事儿就不合适。他就是特务头子，他是
就你也倾向于是冲动杀人，
就是因为当时金仔龟可能压力太大了，或者说被车之彻逼得太紧了，或者在当时那个情况下被训斥了，有可能是朴正熙训斥的，也有可能是车之彻训斥的，然后就拿出枪直接杀人了。
就是有人在说当时这个宴会其实就是朴正熙为了想磨合车之彻和金仔龟之间的矛盾所设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宴会它的方向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就起了变化，就把金仔龟给惹毛了。
OK， 这部我真是没看过，有时间我补看一下。然后这个问题聊完了，咱们进两个比较正经的问题啊。因为在这片子里边咱们一直在提到两个人，一个呢就是全斗焕，还有一个呢就是朴正熙，对不对？然后这俩人其实也特别有趣，因为你比如说像朴正熙，他呢其实是一个军事独裁者，然后他的独裁期间还挺长的，整整18年。但是呢作为一个军事独裁者，在他的任期里边却造就了汉江奇迹。很多人评价朴正熙搞经济为什么能搞起来，就是因为他呢集中力量办大事，用国家资源去扶植自己看好的企业，然后尽量给他们倾斜，把他们做大。然后也在他的任上，韩国呢出现了好几家一直到现在都非常非常庞大的公司，或者说这些公司以前就在，只不过是在朴正熙任上做大的。但是也因为朴正熙去扶植这些企业，慢慢的让这些企业成为了寡头，变成了现如今第六共和国里边基本上韩国普通民众都在给这些巨头寡头给这些财阀打工的一个现象。但是呢朴正熙这个人又因为他虽然是个军事独裁者，有点家天下的感觉，他又很公正，所以搞经济很公正，对外呢又是个军事强人，在他任期里边还申到了奥，虽然没有活到举行的那个时候啊。在韩国境内，如果你去采访街头的人对朴正熙是什么看法，很多人会告诉你他们心里朴正熙是一个很好的总统，甚至能排在韩国人心中总统排行前几名的那种。但是也有一批人告诉你，就朴正熙是一个恶棍，是一个混蛋，他就是一个独裁者，是一个需要被唾弃的人。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历史上的朴正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总统呢？
首先要讲朴正熙，我觉得要讲一个问题，这问题什么呢，就是我们得先正视两个事儿吧，甚至三个事儿。首先第一点，我们得先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日本军部正统在韩国。就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日本的所谓的这个自卫队，实际上经过武清评论家麦大帅的改变，他的那种右翼思想留的并不是那么浓。比如说当时的三岛由纪夫这么一个右翼作家去当时自卫队里面宣传说，哎呀，我们要效忠天皇，我们要怎么样，一群自卫队队员那都是公务员，现在跟看傻子一样看着他呀。就是我们说自卫队这种，你不能说他没有右翼抬头的倾向，但是以当下自卫队这种情况，他真的是一种完全没这个心态了。但是我们要讲日本军部的很多传统在韩国这里留的是非常完美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朴正熙，高木正雄，他本人是怎么上的学呢？他是在伪满的陆军军官学校上的学，因为成绩不错又被推荐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是他是一个典型的旧日本帝国军人，就是我们现在明白他的情况，这么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韩国到现在为止都有个问题，就包括为什么有这部电影，就是 韩国到现在为止他自己的统治根基都是有问题的，而其中最有问题的就是朴正熙和玄德焕。朴正熙是靠着516政变上台的，他本身的统治你说你怎么解释你要统治国家，不好解释。所以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的所有抓手就在经济上，他无论如何把经济搞上去，而事实上朴正熙也把经济搞上去了，搞得特别好。好什么程度呢？我来举几个例子。第一个，现在韩国的全国的高速公路5000公里左右，跟韩国面积差不多的浙江省高速公路5500公里，但是在朴正熙时候就从零给建到1200、1300了，就他把高速公路建得特别好，基建建得好，而且韩国经济当时创造汉江奇迹，这咱们都知道。同时他还对当时的进行了当时的叫做新村建设，韩国的农村农民建设，可以说现在的这种情况实际上相比较当年差很多的，包括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就是韩国现在的医生在闹事儿嘛。当时的很好的基础，因为朴正熙出身是一个在庆尚北道一个非常非常穷的家里面出身的，他对农民是很关心的，他对农民是很照顾的，他搞的农村建设搞的是很好的，所以他
反而一个独裁者特别体谅底层人民，
对，特别有意思，他对底层特别好。但是呢，
全世界有很多独裁者都非常体味底层人民，你仔细想想。
但是呢，另外一面我们也得知道这个朴正熙干了什么事呢，就是韩国怎么样起家的。咱们说亚洲四小龙对吧，亚洲四小龙，我们的香港行政区，我们的台湾省，还有新加坡和韩国。我刚才在录的节目之前我在讲新加坡，我说这里面有两易两难，两难是我们台湾省和韩国，两易是香港和新加坡。新加坡英国没祸害的，这是第一点，没留下什么坑，而且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人家好积累，这是好事。香港呢，中英两大国轮流伺候着他，他自然也能腾飞。台湾省这事儿咱不多说，这里面问题比较多，说了也不好过审。韩国问题在哪儿呢？你这么一个国家刚经历过战争，北边是大兵压境，你怎么样解决你的原始积累呢？当时的朴正熙就干了一件特别狠的事，叫什么叫雪税。他是拿人去赚钱的，他把人送到越南战场，你都不能叫劳工，我认为应该叫徭役，这个词儿都不能叫劳工，
炮灰，给美军当炮灰是吧？
当那种劳工
啊，
不是当军，当劳工
后期。
对，他把人送到德国，送到欧洲，欧洲煤矿里最累的工人是韩国人，这是当时最早时候朴正熙能够原始启动。你要知道每个国家想启动那一下怎么样能够来搞到第一桶金是很难的，很难的。
所以刚才胡蒙你说的这个是国际市场那部电影里边黄正民演的那个角色去当煤窑的这个窑工，去出国当窑工的一个历史背景。
这个电影我没看过，但这个背景是真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连起来了。
哎，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看很多史料的时候上面有说朴正熙当时他打了一个名号去做这个政变，就是说在当时那个时间段他觉得韩国官场上面的贪腐问题太严重了，然后他上台以后一直在整治这种所谓贪污腐败问题。韩国的经济起飞和他整治贪污腐败重拳出击啊有关吗？
有关，但是这个事儿你这样说吧，对我对他的理解就是，他能控制一部分，但他控制不了另外一部分。我说的一部分就是以他这种强力去管理，尤其他是军方，他很容易把很多问题压下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控制不了另外一部分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们电影里的核心问题。电影里面我们看到当时的跟一个跟草台班的一样。但如果说就包括我们前面在讨论一个问题，你会发现很多人的情况很暧昧，比如我们所说除了一心会以外的，就最典型的就是咱们刚才在讨论那个当时在电影里面的是二空叔，实际上原始叫一空叔， 在抢那个叫做荆州大桥时候，跟九空叔抢荆州大桥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一个参谋次长尹成敏，他为什么会有那种态度呢？就他为什么态度那么暧昧呢？其实这核心问题，包括我们会看到，大家如果看这个电影，你会发现有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你会在这个韩军身上看到一种浓浓的国军意味，对吧？就不是我的人，我是调不动的
啊，有点那个感觉，
就是，
对，
就跟咱们在看大决战一样啊，你把陈诚的人调到白崇禧手下，你看白崇禧调不调动？调不动，他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军队。现代化军队
不讲党国，讲袍泽。
他既不讲袍泽，也不讲党国。他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讲明白一个问题，就是他正常军队是什么？一个现代化军队就是我有一套法律，我有一套机制啊，这个机制什么时候响应？同时，我有一套严谨的一套思想道德建设，这个建设非常重要。每个国家都有，美国也有，我们也有，而且我们做的尤其出色。但韩军有什么问题呢？你说这些战士为什么而战？他为什么而战呀？
他们不都在说一句忠诚吗？
对，他们在说一句忠诚，那就一个问题，他们忠诚于谁呀？他们忠诚于朴卡卡，他们忠诚于他们的太阳，唯一的太阳朴卡卡。但是现在太阳没了，他们忠诚于谁呀？这就是韩国一个
直系长官。
对，他们就开始找自己的效忠链了。韩国的军队本质上和当时国军军队和清军是没有区别的，他依靠的是武同、同学、同事、同乡、同窗等等这些，
还是有那种非常强的派系意识哈，军阀体系，
派系特别强。
嗯，
所以由于这个问题，所以对于这么一个尹成敏，你说他为什么要拦当时的全斗焕呢？他没必要拦呢。所以这就是当时朴正熙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朴正熙带来经济增长是一个很明确的。我认为朴正熙带来问题不是说咱们现在所讨论的所谓的那个什么民主自由这些东西都，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于整个的韩国的体制带来一个麻烦，就是尤其是军事体制，你韩国本身就是靠军队上台的。如果你真的搞民主的话，我们说一个人，这个人我特别欣赏，金九呢？为什么是李承晚？
被李承晚
为什么不是金九呢？如果是金九的话，金九可不光说南朝鲜认他，北朝鲜都认，那是正儿八经的朝鲜之父。
对，
他就是被窃了。这被窃以后，导致整个朴正熙他本身的地位是这样，李承晚也是这样。中间只有一年时间是一个正常国家，或者我们说接近正常的情况，而那个正常国家，你连组阁都组不起来，你正常什么呀？所以导致结果就是我们看到这次电影里面所演的双十二这个事儿，就是咱说西比古典塔这个事儿，里面所有军人表现的只有一个这个。就是说你逃换这边人里面，你只能逃换出来一个郑泰桓，只能逃换出来这么一个咱们说的李泰臣，
刚正不阿的人。
对，是一个很伟大人物。你不管说，我们这样说，你不管说当年他是不是真的去喝花酒了，这不重要，他是真正在履行自己职责的。其他人全是丑角，国防部长卢宰铉竟然跑了，然后其他人无话可说。就是这个故事其实要比我们所说这个电影拍出来的更让人觉得悲哀。而更重要的事还没拍出来一个事，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都要说到一个问题了，就是如果说这帮子草台班子他是草台班子的话，那韩国现在这帮子是什么？你还不如他们呢。就是现在尹大统领当下在干什么？在改革医疗，我不就是想多招点医学生，我不就是想扩充点医生，我不就想让韩国的人均医生数量多一点。要知道韩国人均医生数量是很少的，你别看它是个发达国家，它自当然它自称发达国家，中国是1000人 3.2 3.3 个，不算多， 然后像发达国家，比如我举个例子，西班牙是 4.9 个，韩国 2.6 2.5， 韩国很多贫困地区是没医生的，私立医院里面人家敢不敢不设儿科不设外科的那种。那如果说朴卡卡是个草台班子，这个全小将是草台班子，那现在的六共他是个什么东西？就这就是这个电影拍的时候，很多人说他敢拍，但是你反过来这事儿又不太敢拍的一个问题，对，一个更讽刺的问题。
这就回到了最开始的时候胡蒙提到了但是又没有说的那个问题，就是作为金朝拍前朝的电影，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啥？就是现在这一朝在可能胡蒙看来还不如当时那一朝。
那你明显不如，你现在这一朝你去跟朴正熙比，朴正熙当然很多事做得很离谱，但是朴正熙的时候韩国是一个什么火箭上升式的速度呀。但朴正熙本人名声好有原因，什么就是特别符合一首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唐玄宗死在天宝二代天宝三代，他也是光辉灿烂伟大的中国一代帝王，李世民活到七八十说也是唐玄宗，
就是说他死在别人的枪下好过他自己败完他的名声。
对，金载圭很完美的帮助朴卡卡保住了他的一身令命。
我在看那个朴正熙人生的这个履历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是不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就是他在一次演讲的过程中还是在一次开大会的过程中被人袭击，导致他的夫人被击毙，然后有很多史料就说在此之后他就过上了像胡蒙老师刚刚之前说的那种荒淫无道的生活。
不止这样，朴正熙的老婆叫什么我忘了，真忘了朴正熙老婆叫什么我忘了。朴正熙的夫人其实起到起码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作为一个贤内助，他能劝劝朴正熙，这第一点。第二点，朴正熙的老婆对外形象非常好，他可以说是朴正熙和民众之间一个非常好的缓冲地，这第二点。第三点，朴正熙的老婆对于朴正熙手下那群人，比如像我们说的全斗焕这种人，有点像一个温柔的母亲的形象，有他在，他手下那群人未必会起那么大的矛盾。就是比如说像朴正熙找他们几个哥们过来调停这事儿，如果朴正熙的夫人在的话，这个事儿能办成，但朴正熙的脾气办不成，这就是区别
啊。
他老婆很重要，其实
师父严厉，师娘温柔，
对，就这么一种形象。所以朴正熙的老婆其实本身对于整个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很重要的，而他老婆本身既是一个望族出身，长得又漂亮，修养又好，然后而且他老婆是不顾朴正熙的情况，不顾家里反对，是硬嫁给了下嫁给了朴正熙，然后所以说你就知道这个女性对于朴正熙多重要，对于他的政治多重要，以至于朴正熙随后就不再娶了。在1974年他夫人死以后，是朴槿惠代行了韩国第一夫人的职责。
那么小的朴槿惠代行，
对，是朴槿惠代行了这些职责，就是需要第一夫人出场，比如说出去要去进行一个什么国事访问啊，当时也就是二十出头的朴槿惠在做这些事。
所以朴槿惠后来当选总统还不仅是他爸留给他的政治遗产，也因为他当年也做过相关的事儿，也在政坛。
我们举个例子，70年代那些老一辈的，比如说什么美国的那些参议员、美国众议员，当年就见过他，是不是？当年就见过他。
OK， 啊，那朴正熙还确实是一个很复杂、很复杂的人。
很复杂一个人。
刚听你的说法，对，我有点想起那个谁，想起那个常凯申，
啊，对，
就是历史上常凯申也是搞这么一套，就是家天下，他自己的跟国家特别分不清，他觉得国家就是他自己的，爱怎么弄怎么弄。然后刚才聊了朴正熙，咱们再来聊聊全斗焕呗。全斗焕这个人物其实我知道比朴正熙还早，为啥？因为很早之前我就在各种韩国影视剧里边见过这个角色，而且往往都是反面，或者说描写他很猥琐。 最有名的应该是《请回答1988》里边，当时郑峰哥呢去庙里去修，当时郑峰哥去庙里修行，然后有一天晚上他捧着一朵莲花，突然发现有一个秃瓢老头在两个黑衣人的陪同下拜佛，然后他就说哎，这人不是，结果还没等他喊出名字就被人给架走了。他趴在那老头旁边一起去拜佛，偷瞄那老头嘛，那老头其实就是全斗焕。就看这个市面上边不管是影视作品也好，还是流出来的各种民调也好，全斗焕的评价都特别差，几乎赶上李承晚。所以我就想说全斗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也可以聊聊。
这个我补充一点啊，我其实在看首尔之春之前看到了几张流传自韩国网络的照片，那些照片呢拍自韩国的影院里头。因为韩国影院里头啊也有像咱们国家这种立牌展架。然后呢我就发现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你还记不记得在去年暑期的时候，消失的他上映的时候，那个消失的他的立牌何飞，就是朱一龙饰演的这个何飞的那个脸部经常被人揍，被人折断。然后在韩国当首尔之春上映的时候，全斗焕就是黄正明的脸上被人戳了无数的破洞
啊，
就民众看完这个电影以后都去戳他的脸以泄愤，你就说韩国民众有多恨他。
来胡蒙聊聊全斗焕这个人。
首先啊，全斗焕全小健肯定是个谢人，这不太多说的，就他干那些事儿咱都不能明聊那种，你就知道有意思，就他干了太多太多那种就对对都属于超出人类接受那种事儿。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对他的评价这样的，首先啊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就比如说咱就说在我们能说的一件事上，比如说当年他执政以后反而就包括像跟我们国家关系正常化，其实他这个时候做的。最典型就是当年88年的时候，当时有个劫机事件，当时是他硬顶着对岸那种反对，因为当时双方没建交啊。
嗯。
中韩应该90年91年建交的，是在卢泰愚时候建交的，就是他顶着对岸那种反对硬生生把这事儿给通过一种复杂渠道给解决了，也就是中韩关系正常化的一个起点。
我搜到了这个劫机事件的一个资料，这个事儿呢是有一架三叉戟飞机从沈阳飞的时候，然后有人要去汉城的美军基地要润，然后全斗焕知道这件事之后呢召开了紧急的那个会议，强调处理这件事要慎重，以利于未来和中国关系的改善。首先他强调，第一，全力保障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安全还有权益，第二呢，必须严格遵循国际民航公约保证旅客的安全，然后再谈其他的事。同时呢，在美韩军队的包围下，当时劫机的叫做卓长仁打开了舱门，问是南朝还是北韩，不是，是问南韩还是北朝，确认有美国人之后，他就表示要见台湾的官员，否则就炸飞机。大约一个小时之后，韩国紧急事故处理负责人朴世直和一名美军少将登机和卓长仁谈判。经历了长时间交涉，韩国方面在全斗焕指导下承诺确保卓长仁等人的人身安全，卓长仁则同意释放所有的乘客和机组人员。再之后，韩国政府晚间安排了六辆大巴，将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接走，并将其安置在汉城最豪华的沃克希尔酒店居住。同时，两名受伤的机组人员被送往韩国最好的三军总医院接受治疗。与此同时，中国的应对措施也在积极展开。在当二九六号客机飞往韩国的时候，值班的雷达管制员发现客机信号若隐若现，就立刻向民航局反劫机领导小组反报了这一情况。然后再之后呢，就是民航反劫机领导小组接手这件事儿，并向最高层做了汇报。当时的中国和韩国没有外交关系，也没有正式的联系途径，只能通过国际民航机构间的通信系统进行紧急联系，或者通过第三国传达信息。全斗焕收到信息之后，再次召开了内阁紧急会议，同意中国派人来解决劫机事件，并决定在韩国飞行限制区域内为中国代表团开辟一条经由济州岛到仁川再到汉城的飞行通道，并给予了最高规格的接待。所以这件事通过这样的方式处理好的，那确实就像你说的，可能是中韩建交的一个起点。
对，后面其实还有类似的一系列各种复杂事件，其实当然全斗焕这边处理都是比较因为实际上我们要讲，由于当时中朝之间的关系，再加上韩朝关系，中韩当时你说是敌国都不过分， 但实际上当时双方这个事儿处理还是很得当的，这也为随后双方建交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因为你双方建交的需要很多善意的，就说白了，群斗焕在当时的复杂环境下向中国释放了足够的善意，中国也向群斗焕释放的善意，互相善意互相释放，这事儿才有着台阶下互相一步一步走下来，握手建双方建交，有到后来的韩国跟我们中国之间大量贸易，到现在为止，这个是群斗焕打的基础。实际上如果往深处说他有个什么事儿，这里得说一下，就是你要评价群斗焕得说他一个背景，就是我们有点东西在电影里面都不会讲，就这个电影我其实觉得他很不好，就一点他没有讲最关键一个背景，就是美国，他没有讲美国，这就导致这个电影其实看起来很像一个草台班子互殴的黑帮剧。但实际上他有什么问题呢？首先第一个问题是1971年的时候，当时的老好人卡特已经说了我们要撤军，82年三阶段把在韩国的陆军撤完，只留空军和海军，这是当时卡特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韩国就没有美军爸爸罩着了，这第一个问题，韩国到底能不能顶得住金将军这不知道，这第一点。第二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朴卡卡不死的话，你难保当时以朴正熙硬推的情况下，韩国会不会搞出来蘑菇蛋
啊、
这个当时是不知道的，他在搞，而且搞得还挺大张旗鼓的。如果朴正熙搞出来了，那韩国本身的国防可能也不成问题。但就在韩国这个东西差一口气没搞出来的时候，因为当时有个背景什么，这补充一下，就是我们所说的核武器是两波，第一个机会口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最早的几家，美国先搞，苏联后搞，然后就是英法中五常的地位就这样来的，就是我们率先搞出来了，这是第一个窗口，这个窗口你要不搞，你后面搞就非法的，因为后面门就关上了，后面的门开着谁开呢？哪个不要脸的在这卖呢？
法国在卖是吧？
法国在卖，
在弄，
比如说印度弄的跟法国有没有关系，这事儿我觉得好像有很密切关系的。伊拉克搞的跟法国有关系，以色列搞的大概率跟法国还有关系，韩国搞的是法国卖的，就法国什么都敢卖，当时这是第二点。
卖油原料是吧？
油原料加技术，人家可不止卖油原料，连技术都卖。
法国人好极致啊。
比如说萨达姆当时搞那个核武器，他当时建了一个核电站，当时以色列千里奔袭炸，就是当时这样的炸下来的，就是千里奔袭把伊拉克的这个核反应给炸了，搞得伊拉克没搞出来。
哎，那巴基斯坦是从哪儿弄的技术呀？
那这事儿就天晓得了，树林里捡的。
对对对，是，
那只能树林里捡的吧。就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这个朴卡卡死了。那好，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大背景在哪儿呢？就是这个事儿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就是为什么所有人都在看着这个全斗焕搞事情？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除了张太丸以外不拦？真正全斗焕对手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当时的参谋总长，也就是当时的戒严的总司令，那个叫做张，我得看一下名字，名字我记不住啊，叫做。真正的对手是当时的戒严司令部总司令，也就是当时参谋总长郑成和。郑成和后来输了，所以他在他自己的回忆录里面，他有的什么将军之宴嘛，写的跟个小白花似的。但问题是，如果全斗焕不动手，他郑成和真的不会动手吗？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全斗焕动手以后，很多人会支持他呢？我们这样说吧，电影里面的主角，也就是那个李泰臣，也就是历史上的张太丸，他做的没错，我要这样说，他做的是没错的。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这个事儿上会支持全斗焕？原因在于，大家会担心一个柔弱的总统崔圭下能不能在美军撤军的前提下顶住金将军，即使美军当时承诺了我们暂时不撤军。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时代什么时候，是1979年， 那个时代勋宗可是把美国撵得站不起来。为什么1979年中美会建交？美国是弱势，当时苏联太强了。
嗯，
韩国人真怕，至少韩国军方真怕，所以他们认为需要一个，哪怕他是个血人。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到1988年之后他会下去，因为苏联还有一口气儿。他为什么会赶走？
嗯，
因为苏联没气儿了，就这么简单。就是韩国的问题不是韩国，就是我们用一句话来解释，就是一个国家的奋斗不要看他自身努力，还要看历史的进程。
嗯，
历史进程
尤其是小国，
对，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小国？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那个时候全斗焕从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美国方面的默许？
这样说吧，全斗焕一些会，包括之前的朴正熙，美国不待见他，美国从道德上不待见他，但是美国明白他就是个蟹，但是不能没有他。
嗯，得用他，
否则镇不住场子，他需要有这么一个人来镇场子。或者我用我曾经很早以前看过一本书里面一个话是这样说的，就是当时韩国处于一种冷战的最前沿，因为三八线离首尔就40公里，一颗炮弹能打到那种距离，就是韩国处于冷战最前沿，又处于一种极其混乱的政治局面下，美国即使知道他全斗焕是个戏，也需要有这么一个人来稳定这么一种混乱政局，来顶住北边的压力，来顶住北边背后苏联的压力，所以他哪怕就是个狗，他也是美国好看门狗，这是就是问题。
鹰犬啊，让我们用鹰犬，
对，就是鹰犬嘛。
那全斗焕照你这个意思来讲，首先他就是个血人，对吧？但是呢，他又有自己的政治任务，有自己适合在这个位置的理由，是被美国默许在这个位置上面的，所以在当年才能成功的上位，进而在苏联解体前夕，然后可以下台。
那包括可以看在历史上美国对于全斗焕的态度其实很有意思。在当年这个卡特时候，卡特是真不喜欢他，因为卡特是一真正的老好人，人家美国总统其他总统搞人权外交真的只是喊喊而已，卡特你是真搞人权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卡特真不待见他，但是从外交实践上来说没办法，你需要他。到等到里根倒过来气儿了，尤其里根第二任期倒过来气儿，你会发现全斗焕当时为什么要开始与中国开始搞好关系，
嗯，
他也需要找退路啊，他也需要找一个台阶啊，他也有现实需求啊，
也得要傍个大款。
当然当时中国叫不上大款，但他也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咱们叫做生存空间能够扩大一点。
嗯，
对，当时中国起码是军事第三国呀。
哎，第三国这个事儿有点不吉利，但是中国事实上它是个政治大国，这点你
毫无疑问的啊，我们
穷
归穷呢。
80年83年时候中国还是很穷的，人均 GDP 跟韩国没法比，但是你事实上你是一个政治影响力很大的，你在东亚尤其韩国自己也知道当年是怎么跟志愿军打的，他心里很明白，所以他需要去接触这个事情。所以全斗焕这个人啊，这样说吧，你没有全斗焕也有李斗焕也有王斗焕也有张斗焕。韩国他的制度稳定不稳定，他是基于外部环境的，他在外部那个压力下就没办法建立一个正常的制度，甚至我们这个话可以说到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办法左右他自己的东西。这个事儿为什么不能这样拍啊？你这样拍，我说句实话，韩国人看着会很绝望的，韩国人已经够绝望了，再这样聊下去韩国人就哭了，真的。这就是这个电影没法拍的地方。
好，我觉得聊到这儿咱们基本上已经把朴正熙、全斗焕这两个角色我们都已经说了，然后呢我们也针对于首尔之春这个电影里边我们想了解的问题了解了，然后最后呢可能还有一个事儿需要胡蒙你来办，就是能不能用一个顺的时间顺序几分钟的时间告诉大家双十二政变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历史上啊而不是电影中。
那我简单的用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版本来把这个事儿到底串一串啊。实际上这样的就是双十二政变当时全斗焕当时负责军队的情报部门，所以他要负责对于整个朴正熙死因的调查。但是当时作为参谋总长的郑成和是想把他给赶走的。大概在10月中旬的时候，全斗焕就已经有了计划想罢免郑成和，就开始把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开始集结了，就是我们说他当时义协会的人开始集结，开始准备搞事情了。包括为什么是12月12号这一天，根据后来他回忆，他觉得这个日子比较吉利，就这么简单。
哦，双十二比较吉利。
对，他喜欢双数。他说他自己曾经是在5月5号跟卢泰愚一起打什么仗了，后来他自己的总统就职日期也是3月3号，他很喜欢这种对的日期，所以选了12月12号。当然首先呢是他把自己的人全部调到了景福宫那边，就是当时的三十团团部这么一个地方来商量，就是包括像我们所说的什么几位年龄大点像那几个长辈，包括像他自己手下那群校官全部调了过来。随后在下午六点的时候他当时已经联系好崔圭夏大统领，他要去汇报，并且他要拿到，他希望能拿到崔圭夏的允许。崔圭夏这么说，哎，你提前20分钟来，这样子我还准备洗个澡。所以他去了。而随后呢，他派了手下的人，这个人我就不说谁了啊，就准备去逮捕郑成和。七点的时候他们带人去逮郑成和，去带人去的时候发生了火并。这个火并实际上当时全斗焕没想到的。就我们所看到电影里面那场枪击，全斗焕也没想到。而且这次火并招来了当时的海军陆战队。所以海军陆战队实际上是把一部分的全斗焕人给围在了当时的郑成和的办公室那边。同时这次火并让当时的国防部长卢载铉认为什么呢？他当时按照他的说法，我们现在说按照他的说法，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他认为是北边特种部队打过来了，所以他直接跑到当时美军地堡里躲着了。他躲这个事儿导致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哪呢？他是国防部长，他有很高的权限，名义上军队指挥，既是当时集安司令部的司令，或者我们说的当时的参谋长郑成和指挥，同时国防部长是凌驾于他之上的。所以当时一个局面就是，无论是叛变的全斗焕这边还是反叛变的那些人都在找这哥们儿，找不着，就是很长时间电影里面这点是对的，找不着他们。再随后到九点的时候，全斗焕没有拿到那个我们所说的
许可
批准，
大统领许可，
但是他也没有发生我们所说电影里面那个把他扣在总统官邸或者总理官邸那个事儿，他很顺利的走了。后来再次又去找了总理，这时候还是没有获得批准，因为总理也需要找国防部长了解这个事儿，但我们知道国防部长这时候已经在地堡里当男孩了，躲得好好的，所以总统也找不到国防部长。再随后就是最紧张的，当时全斗焕回到指挥部的时候，开始要求第一空降旅团出动。当时实际上我们所说的张太丸这边，他们这种防御方就已经控制了所有汉江大桥，因为汉城有个问题就是它有汉江，汉江大桥只要把上面的桥给控制好，你的军队调不进来的。但就剩了这么一个兴州大桥，这个兴州大桥当时其实是第一旅团和第一空降团空降旅团和第九空降旅团两边在争，而且第九空降旅团行动比较快，第一空降旅团可能会被阻挡。结果在这个时候，我记不清是于学胜还是谁出了个主意，要不然你给参谋次长殷敏成打个电话吧，就说我们跟你签一个君子协定，我们都撤兵，然后你让第一空降旅团不撤再杀回去。所以又出现了 电影里面最著名那个电话诈骗，我们来签一个君子协定。这个君子协定签完以后，第九空降旅团退了，因为第九空降旅团应该不是这个全斗焕人。第一空降旅团继续前进，完成了对于整个事件的控制。到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了。随后就是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的，当时的包括总理，包括当时的陆军总部，包括我们所说的国防部长，包括其他人，因为这时候郑成赫已经被扣了，开始认为不能发生内战，不能发生内战，因此就认了这个事儿了。所以说在随后当时的金乃圭在三点半点头了，电影里面写的签的字是5:16、
嗯、
这字签了、
嗯、
这事儿也成为随后包括像全斗焕，包括像卢泰愚等人，他们随后在法庭上受审时候一个重要证据。因为你根本不是拿到总统的允许去做这事儿的，你是先做这事儿去后来找的总统，逼着总统签的字，你们这就叫叛变，你们不是合法的批捕，所以你们批捕当时的郑成赫是违法的。而再随后这个时候美国人才出动，美国人赶紧派了第二团干嘛呢，就赶紧去中间去把这个人给隔开，保证美国侨民不要受伤。这个时候你才见到美国人出场，而这个时候其实整个的局面、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了。然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么一个崔圭下当选了大统领，但是当不了几天就下去了，然后就换成我们说的全斗焕了。
明白。那通过刚才胡蒙的这个描述，我就总结了一下，咱们其实看到的这个首尔之春整体的流程和原型事件是差不多的，但是有几个问题。第一，就是对于人物的动机他进行了一定的模糊化或者说故事化的处理。比如说对于郑生和这个人物，他本来作为戒严总司令官又是要把全斗焕调走的人，并不像电影当中一样他对于军权的态度很暧昧，甚至有可能全斗焕不动他，对吧，不实行这次政变，他自己有可能就实行一个政变把崔总统给弄下去。全斗焕呢，也不像在电影当中一样就是表现得如此的野心勃勃，他其实也是赶鸭子上架。然后我发现这个电影确实和现实生活有一点比较相似的地方，就是刚才我在听你描述的时候感觉整个政变的过程也是非常草台班子的，充满了各种的随机跟巧合，然后充满了各种的妥协还有不靠谱。
这个政变事迹实际上是非常草率的，真的很草率，就是它不是一个什么、特别有掌握的一个事情。当然我们要讲，如果我们看中国历史上比如说我们古代史里面类似的问题，比如我们举个具体例子啊，李隆基当时唐玄宗搞的一些事情，因为他本身也是我们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变专业户，搞了三回，很多事儿你去看细节也是很偶然，就是你计划的再好、就比如说李隆基当年你计划再好你就敲不开那个门，你就干着急，这个事儿很典型的，很类似于我们所讲的这么一个在这个西比西比这个事件里面当时全斗焕遇到问题，就是你计划就是你派个人过去，然后呢以要录制一个录像带，录制一个关于金乃圭刺杀大统领录像带，来把这个当时的郑总参谋长骗到个地方就行了。但是其实要郑成赫不配合，随后又变成开火，开火随后变成了一个升级事件，就导致旁边海军陆战队听见了，就变成一个对峙、这事儿谁都没想到、而这个事儿直接引爆了随后所有的问题，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小规模的集中式的，我们可以说叫斩首式的小规模的政变，结果变成一场首尔可能随时被炸坏的内战，这就是很大的偶然、就是他有他自己安排好的东西，但其中也有非常大的偶然性。
明白。 行，我觉得今天聊得非常好，很多问题很有趣，而且也是我跟 AD 第一次知晓的视角。然后关于首尔之春这部电影，刚才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评价，首先它作为一部片子是很好看的，尤其它本身讲的这个历史事件可能在东亚地区，尤其在中国大陆，观众们可能很少看到相类似题材电影的时候会更具有吸引力。但是这部片子呢，它把原型事件做得更类型化，更爽化了，反而忽略掉了很多刚才我们整期节目当中聊到那些背景，聊到那些博弈跟拉扯。所以如果还没看这部电影的朋友呢，听完我们这期节目再去看一下那个电影，然后再比照一下我们的节目。如果有看完电影的朋友听到这儿，不知道你会不会对我们本期节目给一个赞，好吧。行，然后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可以聊到这儿了。然后我跟 AD 非常感谢胡蒙今天的来临
啊，
然后确实给我们补充了非常非常多的历史背景的知识，
学习了，真的在像听一场讲座一样。
行，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可以到这儿。最后做个广告，我们的节目硬核说已经在全网各大播客平台同步播出，欢迎各位收听、订阅、点赞、打赏、转发。我们想加群的加 JACKIELYGT， 让我们的管理员拉您进群，和我们一起聊天打屁。想了解主播最新动态、观片动态的，欢迎在微博搜索 AD 钙奶喝奶以及硬核班长，关注 AD 与我的官方媒体账号。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今天是正月十五，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好吧，元宵佳节快乐，拜拜，
拜拜，
拜拜。